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由于中港的经济是命运共同体，有时评人指出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陷入大萧条，而香港呢就正在步入这个经济大萧条之中。咁我哋今日嚟就专门睇一睇经济嘅情况。喺呢个大萧条嘅经济环境底下呢，北京、上海、广州同埋深圳呢啲大城市摆出嚟俾大家见到嘅呢，就係经济已经熄火啦。呢个大萧条席卷底下呢，年青人失业，每个地方都数以百万计嘅人出嚟搵工作。失业大军席卷呢啲地方，而喺深圳同埋广州呢，就出现咗年轻人啊毕业之后落嚟呢啲地方搵嘢做，搵唔到呢，结果呢就露宿街头，喺好多天桥底啊同埋一啲火车站嗰度啊，见到成群嘅年轻人，其中包括好多系现届毕业嘅女大学生啊。哇，女大学生年青有为啊，都要训诫呢啲咁嘅情况。而有啲工厂虽然仲系开工，但系佢哋嗰啲长工只系得2000蚊人民币一个月，系冇法子养家嘅。自己有个车牌，仲可以去报下美团呢啲跑外卖，但系好多人就系连车牌都冇啊，结果个个躺平晒喺路边，各行各业停摆。好似一切都喺度等緊死咁樣。最近有一則消息係北京名牌大學畢業生啊，竟然餓死喺出租屋入面啊！消息一發出之後，震驚咗全網。後嚟發布消息嗰位房東啊，當然係要將消息下架啦。咁呢個我哋唔討論啦。佢震惊咗全网嘅消息呢，详情就係咁嘅。近日一篇题为一个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一文，突破咗10万次以上嘅浏览，引发咗海内外舆论嘅关注。喺8月18日发布该文嘅微信公众号正官呢就删除咗文章。该文作者话，文中所述嘅均为事实啦，为咗避免事件引起歪曲解读同埋过度猜测，对本文章进行咗删除处理。咁话，而该文章系一个房东讲一名已经过世嘅租客嘅故事，从与死者生前嘅微信互动，以及房东后来同死者父母嘅联系，仲还原出一啲女子生前嘅境况。文章叙述一名33岁出生喺偏僻嘅宁夏西海地区山村，经过努力考入咗北京一所211名校啊，是村里面的骄傲，亦都是全家人同埋村里面未来的希望。由于是名校出身，重压在身啊，女孩大学毕业之后一直难以找到同自己同家人期望相匹配的工作，虽然多次取得了宁夏事业单位笔试第一的成绩，但是冇背景的佢就次次面试之后都未获得聘用。在2024年4月他远走他乡来到西安，靠母亲借来的10000元租了西安繁华大道旁边一栋高楼上高的单人公寓，过着一种无论吃饭定是买嘢每日都不超过5元人民币的极其节俭生活。这位可怜人最后一次和家人联络是今年的4月20日，而联络的目的就是借钱。房东说他在5月20号之后就没有外出过，屋里面亦都没有煮饭的痕迹。
到咗六月下旬，佢去出租公寓揾佢嘅时候，闻到臭味，破门入屋之后，发现该名女租客嘅尸体。该文章随即引嚟大量嘅转发同埋留言，好多人以窒息感嚟到形容阅读呢篇文章嘅感受。而网络热议嘅话题系边个杀死咗呢个女子？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呢？就发帖话，呢个系习近平嘅新时代，亦都系中国宣布全面脱贫进入咗小康嘅第三年。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嘅女孩，竟然饿死咗喺出租屋公寓里面，呢个系现实版嘅中国梦。由于近年失业率嘅飙升，工作稳定、福利待遇优厚嘅公务员成为咗炙手可热嘅职业，考公嘅成绩被称为上岸，意思系脱离咗体制外嘅呢一个苦海。喺呢个背景之下，公务员考试竞争相当激烈。根据大陆公职类考试入门网站华图教育嘅统计，由2024年上半年公务员考试嘅平均竞争比是 62.23:1， 最大竞争比是3572:1，但是往往考试之中存在着很多不公平的现象，没有社会背景的人很难成功上岸。我们将这种现象叫做体制的大门早就对平民关闭了。纵使网上流传了万万千千的留言，毕竟这个就是现实版的中国梦啊。我们再来看回另一则国内的消息，在大陆各处地方，很多地方政府都虚报财政的收入啊。最近中国大陆一些省份虚报财政收入的手法被曝光了，有业界人士表示，中共各地官员为了追求政绩，财务造假就比较严重。咁除咗追求政绩之外呢，当然仲有其他目的啦，即係好似吸引外资或者筹措资金之类呀。咁近嚟呢，中国一啲省份就公开咗2023年当地嘅预算、執行同埋其他财政收支嘅审计工作报告，而部分地方虚报咗财政收入的造假手法亦都同时被曝光。据第一财经在8月18日的消息说，广东省审计报告显示，三个市和三个县通过国有企业购买了国有资产等方式，增加了财政收入171.01亿元人民币。河北省审计报告就说，一市七县通过虚假处置公益性的资产，多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或者罚款的收入等方式，虚报了财政收入24.95亿元。而四川省的审计报告里面就说，部分地区将定向捐赠资金缴入同级财政，虚增了财政收入4151.22万元。青海省的审计报告亦都说，2023年省级财政将收回的以前年度已列支的2000万元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虚增了当年财力。另外，内蒙古审计报告亦都显示，四个盟市将不属于非税收的收入的资金征缴入库，或者先征后返，虚增了非税收入286.49万元。辽宁的审计报告就说，四个本级市和19个县利用财政资金缴纳特许经营权、转让价款、土地出让金和罚款等等。对于这些造假的乱象，多名学者就曾经表示过，这些虚增的收入是一个老问题，而地方虚报了这些财政收入主要的动机是为了政绩，因为财政收入增长指标是政绩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近年随着财政收支矛盾加大，一些地方预算收支亦难以平衡啊。 咁样存在住，直此嚟到筹集财政资金，亦都唔奇啊。对此，中国法政大学教授施正文就认为，虚增嘅财政收入掩盖咗嘅真实财政收入状况，隐瞒咗实际财政嘅赤字，同时亦都加剧咗地方财政嘅风险。咁亦都系翻翻去嗰一句啦，呢、这个先至系真实版嘅中国经济啊嘛。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虽然中国各地的政府、都虚报了财政的收入状况，摆出一片形势大好的姿态、但是中国经济持续萎靡，各行各业减薪裁员的消息不断，大陆县级市的电视台亦都难以自保、近日就有消息说，全国范围之内有将近2000间的县级电视台面临着倒闭、引发了担忧。大家想一想，大量电视台的倒闭、将会导致更大量的从业人员失业，而这些人重新就业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大陆社交平台上高，电视媒体降薪、拖欠工资、拖欠社保和公积金的爆料层出不穷。最近搜狐公众号小龙爱捞刀发文就表示，大陆县级电视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或者出现大规模的倒闭局面。文章表示，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已经有700间县级电视台停播或者关闭，而且这股倒闭潮的势头还在不断扩大之中。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之内有将近2000间的县级电视台面临着倒闭的风险。一旦这些电视台真是倒闭，就意味着大批的从业员将面临着失业的困境。行内人就叹息说，现在的情况是两无效一浪费。这个消息一经传出之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热议。而一旦大量电视台倒闭，意味着这个将会给众多从业员带来了严重的就业压力。微信公众号转型媒体人表示，梳理发言，近一年来有关地方电视媒体关播的公告不断传出。有博主就表示，同一个县级融媒体中心主任一起共进晚餐的时候，几杯到肚，他就向我吐出苦水，谈到县级融媒体的发展前景，他就一直摇头叹息。他说，目前县级融媒体概括就是两无效一浪费，即使是记者无效劳动，电视无效传播，结果就是浪费金钱。他所在的县融媒体中心有工作人员60几人，但是没有任何出产，每日播放本地新闻节目收视率几乎是零，唯一的作用是有关人员开会调研，有摄录机跟住，感觉才会有仪式感，除此之外不知道还有些什么意义。咁文章仲话，中国是中央、省、地、县四级办的电台，造成了中国电视频道数量最高达到了20000多个，时至今日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即是面临着倒闭。首先， 是电视的收视率严重下滑，广告和赞助收入减少，用户阅读的方式越来越依赖于手机的细屏幕，电视用户流失量严重。单从开机率走势来到看，据统计在2023年第一季度，全国智能电视每日平均开机率是 29.5%，创了五年来的新低。冇几耐之前，有网民在网上爆料话，南方某个省份的卫星电视频道从本月起只是发 38% 的工资，消息令人咋舌。咦，卫星电视台哦，是省级的，不是县级的，都尚且如此。至于县级电视台是怎样情况，大家可想而知啊。有网民就话，昔日的风光无限，如今就落到如此境地，对当前的经济困境深感忧虑。亦都有网民表示，传统媒体如果不能够自我革新，终归会被淘汰。小龙爱捞刀的文章还表示，电视台在面对着激烈的市场竞争的时候，力不从心。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这些移动设备来到看各种的影片节目，而传统的电视媒体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大的优势，观众群体被逐渐分流，这个会对电视台的收视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自媒体兴起亦都给这些传统电视媒体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现在只要有一部手机或者相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人，创作出自己的影片和节目，并且通过各种社交平台进行传播。越来越多的广告主开始倾向于选择自媒体平台进行广播投放，这些无疑是会对传统电视媒体的广告收入带来一定的冲击。这些电视台长期以来一直依赖着财政资金的支持，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和创新能力，这些亦都使到他们在面对市场竞争的时候显得有些绑手绑脚，即使是意识到转型的重要性，亦都很难真正做得到有效的投放。哇，死不死，原来这些县级电视台就是中国财政的黑洞来的了，既无生产能力，养着一大棚人，那如果要面临倒闭都是很正常的事来的啦。这一大棚人其实是国家的驻米大虫来的。在这个大萧条的背景底下，中共推出所谓的房屋养老金计划，其实是变相的房地产征税。在8月23日，中共官方称已经在22个城市试行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房屋保险这些制度。有专业人士就表示，此举势将增加持有房产的成本，本质上是当局变相征收房地产税。该消息发布之后，立刻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议论，而绝大多数人都是对这项政策持反对的态度。网民韩道友就话：房产税就房产税，攞个名养老金，你哋亦都谂得出嚟。另一位网友公室 Andy 尊就问：而家房子亦都要开始交五险一金啦？另一位网友 KKK 就表示：将物业费、小区公共收益、停车场收费，通通由财政部统一收费。乜钱都有，再将物业同埋业委会嘅收入倒查翻十年，祝佢哋补翻交税，另外再加罚款，就足够俾各地市政府财政起码一年嘅财政支出。信不信由你。网民卡哇伊就话：睇睇而家失业嘅人咁多，仲喺度搞呢样搞嗰样收费，到底要将老百姓食到乜嘢程度呢？网民 有氣冇氣氛就認為呢個係變相搶劫。佢話之前我買100萬嘅維修基金，15000嘅交易所強制收嘅錢去咗邊度？咁樣落去仲想要乜嘢二胎三胎？連自己辛辛苦苦買翻嚟嘅房，都因為某啲原因，可能都唔係自己嘅房啦。呢啲所謂嘅專家，如果將呢個成功實行，估計有好多民眾就會放低法律去咗攞武器啦。有騰訊網民就表示，呢個只係當局想增加收入嘅藉口嚟嘅啫。咁講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繼續。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接下来我们看看在这个大萧条背景底下，啲掌权的人做紧啲乜嘢。有消息指中共法院同埋保险公司互相勾结，在索赔的个案之中，判决过程之中，部分的赔款进入了法院的小金库。消息指支付平台有网民爆料啊，保险公司同法院有协议，大多数是口头协议，打官司包括庭前调解的总金额，亦都是为了减少赔付的总金额，其中的一半保险公司会支付给法院作为经费。该网民表示，这个不成文的协议全中国都是一样，保险公司和公安机关也都有协议，公安机关经征储帮助追回的逾期贷款，其中的一半 50% 保险公司要给公安局。大家听清楚啊，原来保险公司不单止和法院有勾结，还和公安局都是有勾结的。这些利益上的勾连就造成了社会上种种不公平的现象，结果就是赔款人会赔多了钱，其中部分去了公安局，而受赔的一方可能就因为法院在审判过程之中将赔款压低了，那个、部分的赔款是流入法院的小金库里面，而受赔一方就收少了他应得的赔款。山东李女士就说，网民爆料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她的一位朋友的父亲开车停在路边，被一辆电单车尾追，对方没戴头盔，受伤死了。在这件事件上，她父亲是不应该有任何的法律责任，但是交警就认定你是有责任的，要他赔64万人民币。当时他们就去找律师咨询，结果律师告诉他们，这个交警和当地市里面的律师楼都打了电话，没有任何律师敢接他们的案。这个交警和受害人的家属达成了一致的协议，他赔了钱之后，其中一半就给了交警。山东李女士说，他朋友父亲这个个案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这位李律师本身是属于山东法律界的人士，他说因为中共的这种集权体制，他没有任何监督，亦都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所以中共在各级各机关的官员都是拿着权力来到寻租，只要有权力，他就想将这些权力变成收入，通过权力来到赚钱。另一位湖北法律界的吴先生就认为，中共法院、公安局和保险公司这些暗地里达成的协议是存在的。吴先生说，这些就是权力变现的一种方式嘛。你想想， 保险公司肯定是想赔少啲，佢哋就将嗰啲钱行贿法官，法官判得少，佢哋就补偿得少啲，俾翻一半佢哋，随笨都有精。另外仲有消息指，因为财政枯竭啊，大陆好多地方嘅公安系跨省抢钱添啊，佢哋以办案为名啊，滥用权力，栽赃陷害民众同埋企业。都叫苦连天，但是投诉无门。在8月20日，大陆律师周尤斌律师在微博发表题为可怕的远洋捞捕，某些地区的异地执法搞钱，一文里面揭示了中共各地公安怎样利用权力在异地执法搞钱。周尤斌律师说，所谓远洋捕捞，即是某些地区办案机关去了异地执法搞钱，现在越演越烈，有某些地方故意做局，引诱企业入局，只要企业或者个人账户接收到黑钱，就马上将账户资金全部冻结。徐铁文转发一张显示署名为金渐成的一篇题为不知道这事该不该说的文章，里面介绍有朋友从杭州到深圳口岸经商，近日见朋友听他讲述了一年的遭遇，令人唏嘘。文章说他的朋友遇上了远洋捕捞，十几年来的生楼大半被毁。文章透露一些贫困地区的财政难以为继，土地买不到了，于是想办法去其他地方赚钱。搞钱的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有钱或者看起上来有钱的企业，另一类是有钱的个人。对企业，如果他们的地区有些关系，就直接上手操作，如果没有关联，那就做局引诱一些企业入局，关联之后上手操作。对于有钱的个人，就用不干净的钱转到你户口里面，然后将你户口的资金全部冻结，最后这些钱都落入他们的口袋。文章说，中国企业的税负本来就够重了，60% 以上，现在企业好艰难，还要被人远洋捕捞。周尤斌律师分析说，这种刑事法律风险几乎无法防范，因为当你的账户收款的时候，你不可能亦都没办法核查对方资金来源是不是合法，于是你本来明明是不知情的受害者，就变成异地办案机关定性为帮助资讯网络犯罪活动罪，简称为帮讯罪的嫌疑犯人，然后被刑事拘留甚至被判刑。有网民在评论区里面质问，那不是明抢吗？还有人留言说，公权力要作恶，老百姓只能躺平等住被劏，这个就是他们总是挂在嘴上的法治。执法机关带头不守法，不守法亦都没有处罚。在中国大陆，中共各地公安以办案为名在异地抢钱早已经发生，只不过是在近年随着经济持续下滑，地方财政吃紧，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在8月21日，大陆界面新闻发表评论，题为恶性逐利执法可以优矣，对于这种跨省抢钱的行为进行了总结，说当前这类案件一共有敲诈、以点带面、一网打尽、远洋捕捞等四种类型。敲诈型是指找到同本地有业务关联的企业家，实施跨省拘捕、无中生有、罗织罪名，以类似敲诈方式索取罚款。以点带面就指找到一家在本省有分支机构的外省大企业，发现他们经营上的漏洞，然后就以商业诈骗这些重罪立案，拘捕集团总部高管，扣押集团财产和资金。而一网打尽就是指专门针对平台型企业，以传销定罪，查封银行账户， 没收企业资金，而所谓的远洋捕捞就是指跨省进点寻找资质好的企业下手，主动出击捕捞大鱼。据大陆媒体之前报道，中共各地公安以防诈骗为由，声称商户或者企业的商业来往资金有洗钱的嫌疑，就随便冻结账户。近年中国大陆出现了不少微信群，好像冻结群、果冻群，由冻结账户的商户成立，进行集体维权，但是投诉无门。正因为这些跨省捕捞啊，引发了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近日杭州九堡派出所就发了一篇警示，说外地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进入企业办案。警示里面说，如果发现杭州市以外的公安机关在某九堡派出所或者上城区公安分局民警陪同之下非法进入企业办案，立即就要打110报警，并且摄像取证。在2020年黑龙江七台市，警方以打击网络诈骗的名义去到杭州同统公司调查的时候，遭到杭州公安局阻拦，双方产生了对峙。而在2021年上半年，北方各省包括东北、河南、山东、甘肃、陕西等地的公安都派人常驻义乌，查封外贸小商户、私人账户，只要交钱就可以解封。在2021年中国大陆网络封存一封义乌公安至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一封信，一方面请求全国公安同仁高抬贵手，对商户的资金不能一扣了之，另一方面警告不会支持过度执法，选择性执法地说。当时就有网民分析，当中央财政亏空到无法再给地方政府回血的时候，地方必然会走向各自为政的道路，危险是开始了，社会亦都动荡，分裂自治定是共和。讲到这里，大家觉不觉得中国真是一个大的动物园呢？弱肉强食，如毛饮血，吸精抽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同时亦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在这个动物园的角度已经习以为常了，已经不是什么新闻来的了。讲到这里，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